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中共两会登场，有关于台港的问题当然是外界观察的焦点之一了。那么这次李克强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坚决防范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人大副委员长王晨表示，要建立有香港特色的新民主选举制度，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而在台湾问题方面，全国政协主席汪洋重谈反独促统的老调，并预告北京今年将举办辛亥革命110周年的纪念活动，台湾陆委会立刻呼吁民众要拒绝统战。分析人士认为，今年的两会对习近平格外重要，除了是中共建党百年，习近平也急于在20大之前解决棘手的港台问题，但北京同时加紧对香港和台湾的打压，是否有可能出现反作用力？我们又要如何观察两会背后的美中角力呢？今晚的海峡论坛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黄玉明先生，黄玉明先生欢迎您。
东宁好，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台师大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教授，范教授欢迎您。
东宁好，黄议员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这个黄玉明先生，您怎么观察今年的两会当中跟香港有关的部分，尤其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可能会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呢？
其实这个都是在意料中事啊，因为我们一直认为这个中共是不可信的，所以我在80年代初这个中英谈判的时候，我已经说这一国两制在香港在中共治下是不可能实现。虽然他有一本基本法，可是一直以来他都不断去扭曲这个基本法。那发生这个19年的反送中运动啊，还有这个所谓外部势力啊，还有所谓分裂势力啊，这些在他们的那个意识形态来讲，香港是一定要管的啊。所以现在他不会给你民主的了，对，所谓完善选举制度由中共的人大常委会做主导。那基本上就已经违反这个基本法第45条、第68条，还有附件一二里面所规定的这个修改政治方案的那个程序哦，完全不一样。以前是3部曲，然后5部曲，现在变成1部曲。一部曲就是共产党主导，我来帮你定香港怎么选举。那这基本法不是的，是由香港内部先由香港政府咨询各界。哦，包括各政党哈，对于这个政改要怎么改啊？这个行政长官产生办法要按照基本法第45条，最终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然后透过普选去产生，对吧？然后立法会呢，最终也是全部议员有普选产生。那现在是增加这个20席，然后把。地区直选的预言立票的由35减到20席，这个叫民主吗？这个叫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吗？这个基本上就是让所有的反对派，包括现在这47个、用国安法来起诉的这些温和民主派都不能参加选举，对不对？
等于是政治清洗了。
对啊，这个很简单嘛，这个你说他倒退，我不是说他倒退，他是完全要掌控整个香港的这个政治、经济、政治、教育、文化、新闻，下一步就是这些很清楚的了，对不对？那他的理由就是有外部势力、然后有这个香港有分裂的势力。香港哪有分裂的势力？一些年轻人对香港前途的一些愿景，认为香港独立不是不好吗？对吧？那提出这样诉求，什么叫分裂势力？也没有行动，是吧？就跟台湾一样。每天在讲台独又不敢搞台独，一模一样的，对不对？那有什么问题？
那我也想知道这个
政治愿景啊，可是他用这个作为借口，有外部势力，对台湾也一样啊，有外部势力，岛内有分裂势力，然后他作为可以恐吓威胁台湾的一个借口，对吧？
嗯， 那么范教授，您又是怎么看这次的两会要提出这个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像刚才这个黄毓民先生讲的，还有这个有可能就是说完全的就是进行对香港的政治清洗。另外我们也听到中共不断的去强调所谓的爱国者治港，甚至连这个全国港澳研究会的这个理事啊田飞龙都提出说，现在中共要打造的不只是忠诚的废物，而是一个贤能的爱国者。你想听听看您的看法是什么？
自从这个反送中之后呢，香港的所有的事情台湾人都非常关心的啊。那蔡英文总统在去年能够以817万票高票当选，事实上也必须要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在这里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就是今日香港明日台湾。那我们最近看到了，就中国可以说是我们叫不演了，不想演了啦。过去呢97年回归之后呢还想演一下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啊，给香港基本上有相当的这个民主跟他的一个基本的权利，现在是完全连演都不想演了，直接啊就帮你。一方面从习近平上来之初啊，一开始通过全国人大啊来帮香港来解释有没有香港的法律有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啊，就帮你解释宪法，接下来直接帮你啊帮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制造出了一个香港版的国安法，完全是跳过立法会。那我们知道香港本来是应该是啊这个在一国两制之下立法会是有绝对的立法权，那我中国现在是越俎代庖来帮你制造一个国安法让你必须接受，现在更进一步了啊，修改香港的选举办法，直接就是把所有的民主党派的人士完全不可能在啊这个香港当选。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中国现在是完全是不管国际的视野怎么看，他就是要蛮干就对了啊，就破瓶子破摔啊，把它摔破为止。我觉得香港已经是没有明天了啊。那台湾人也看到了香港的一个情况，让台湾人更加的不相信所谓的一国两制。那我觉得本来中国是想把香港在97年回归之后啊，一国两制我们知道邓小平最早是要给台湾用的，那但因为台湾不相信，不用不想用，当时台湾的领导人是蒋经国，不愿意接受。后来97年回归之后，是香港率先使用，那想用这个方式来垂范台湾，就台湾未来回归祖国，就按照香港的方式来一国两制。那现在呢，香港模式我们看到了，台湾人完全不相信了，因为已经是一国一制了。所以在这个情况，我觉得中国是一个他可能一方面心急了，一方面呢，我觉得也是犯傻了、愚蠢了，就是完全把他把香港给搞烂之后。那台湾人怎么可能会接受一国两制呢？所以这变成说台湾人更加的排斥啊，而且我们更加的认为我们怎么样来对抗中国，怎么样来捍卫台湾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
那么黄毓民先生你怎么看现在中共真的把香港弄成了一国一制之后，那对台湾的影响会是什么？那我们再谈到这个两会上跟台湾有关的部分，也听到这个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他除了是重谈这个反独促统的老调之外，还特别提到说今年要举行这个辛亥革命110周年的纪念活动啊。当然台湾陆委会马上就反驳说这是统战的这个提法，所以希望大家民众不要去被这个统战所影响，甚至说这会削弱中华民国的法统。你想听看您的看法是什么？
当然台湾非常关切香港的政治发展，或者香港现在的这种状况，这个是必然的，对不对？过去邓小平提出这个所谓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8个字，他主要是针对的目标是台湾，对吧？就是香港搞得好哦，台湾他可能会接受。可是我觉得一国两制哦，这个不管有没有发生这个反送中运动，对台湾基本上不是一个问题嘛。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什么一国两制是我中华民国一国两制，还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两制，这个讲不通的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民进党也好，国民党也好，也不要强调说我不会接受一国两制，根本就没有一国两制的问题在台湾来讲，除非你要跟他和谈，对不对？你不会跟他和谈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很简单。你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很简单，对吧？但是现在他也会有软有软的，也有硬的哦。软的就是啊，我搞这个辛亥革命这个110周年纪念啊。扩大这个纪念或者搞很多活动花很多钱，其实这个在70年我最记得的 七十年、哦、就是民国七十年、哦、就是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时候、哦嗯、那个时候我在香港时报当采访主任，香港时报的国民党的在香港的机关报、哦、那个时候我二十几岁，然后我这个文会大公大蝙蝠的去讲这个纪念辛亥革命，那个时候刚好就是这个叶九条发表了没有多久在对台湾，所以这个是一个统战的一个运动了、啊、那个时候我就写文章跟两个很有名的那个在左派里面的我们后来非常尊重的老人家，一个金瑶如，一个是罗夫，他们写那些文章我就跟他比战，对吧？那个时候我就讲一句，那你来台湾纪念辛亥革命呢、啊、对不对？所以这个统战你说它是统战的话，你可以比它更高姿态去庆祝中华民国这个110周年，那不就好了吗？我才是正统啊，所以这个没有意义的。问题是它这个是软、哦、另外一个是硬、哦、每天都在恐吓你台湾，对不对、哦、像这个凤梨这个事件很明显的，它就是向你示警，今天是凤梨，明天是巴拉，对不对？再来就是你所有来大陆的那些货品我都会限制，因为台湾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你这个出口最大的国家是中国，对吧？1000多亿美金啊，每年啊。
嗯，稍后我们也会来谈谈这个凤梨的问题是不是习近平的战术错误。不过刚提到这个辛亥110周年的纪念，我觉得还蛮有意思，想请教范世平教授您的看法，怎么看？好像中共是在抢夺这个中华民国的法统或是这个辛亥革命的话语权，究竟它的用意是什么？另外我们当然知道今年这个除了是辛亥革命110周年之外，更是中共建党百年，也就是说这个习近平他现在是不是急着要在20大之前来所谓的这个收回香港跟台湾，也就是为什么他现在这么急嘛，来这个完成他自己口中所谓的国家的统一呢？也想请教您的看法。
对，的确啦，就是说其实中国大陆今年宣布要建立辛亥革命110周年、嗯、那跟他之前也前几年建立了抗战胜利周年，都是要取得一个合法性、嗯、就是说第一个在辛亥革命当中共产党扮演的角色，可是事实上我们知道共产党在辛亥革命完全没有角色啊，因为辛亥革命的结果是建立的是中华民国、嗯、啊，而且我们1911年是中华民国的建立啊，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已经是1949年了，已经隔了38年之后，所以这个当然他想得到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个这个执政的一个正当性，然后这是可以理解的哈、啊，但是我觉得这是很讽刺的，因为中共到目前为止完全认为中华民国在1949年已经完全结束了啊，事实上它并没有结束，它在台湾持续的在发展到目前为止，所以我觉得中共这样做法当然是吃台湾豆腐了哈。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台湾人对于中共的这个态度，我觉得现在台湾的社会来讲，普遍对中共是非常的提防的，而且是非常的这个感到除了就是他的这个军机到台大家觉得非常的讨厌之外，厌恶之外，我们其实那个心防方面是非常强的。我们看到最近就是说在这个远见杂志，它这个比较偏蓝营的杂志啊，它做了民调，要不要打这个中国大陆的武汉肺炎疫苗，只有1.3%啊，1.3%。所以我认为啦，如果说到明年大家都打完疫苗之后，各国互相开放，我认为中国大陆会是台湾最后一个开放的国家，就是说当美国、日本、英国什么都开放完之后才会是中国大陆。为什么？我们高度不信任它的疫苗的效果，我们高度不信任它的核酸检验，我们高度不信任中国政府他们的任何的文件，这种高度不信任我觉得是个社会问题。就是中国大陆它现在最麻烦是在一般老百姓心目当中，中国这个政权是不止根本完全不信赖的，特别是我们看到香港现在的状态，更加让大家觉得说香港都这样了，那更何况未来如果台湾要跟中国进行任何的一些政治互动，我们可能遭遇到的一个风险。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台湾人现在对中国是完全的失望，而且是不信赖的。
那么黄玉明先生怎么看？今年是中共建党百年，有人认为说这习近平现在是要急着这个把这个 台湾跟香港的问题一次解决，然后说回来能够在这个二十大之前奠定他这个执政的地位，您认为他现在真的是对香港问题跟台湾问题这样的急吗？那么在两会上面的话，所谓的港台问题究竟是他的最大挑战，还是有可能会成为习近平的最大败笔？您的观察？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当然他要当一个独裁者，对吧？过去这个他修改这个宪法啦，对不对？这个没有任期制度，当然大家都知道中共总书记是没有任期的，可是国家主席有，所以他必须要修改宪法。然后中共总书记是兼这个国家主席啊，他要当一个独裁者，大家都包括大陆有一些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也认为他是要走向毛泽东的那条独裁的道路嘛。那事实也证明是这样子嘛。就以香港问题来讲，在过去这二十几年，1997年7月1号这个主权转移以后，江泽民他就闷声发大财，对不对？因为他那个时候这个改革开放正在发展当中嘛，对不对？那要搞好经济，对不对？闷声发大财，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基本上可以做到基本法上面的一些所谓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相关的规定。当然我们也不满意，所以我才在2010年的时候用辞职公投来推动香港的民主嘛，当然后来失败，因为民主派反对。那可是那个时候他还是装模作样啊，像刚刚范教授讲的假的，他还装啊，对不对？好了，到了这个胡锦涛时代也一样，对不对？可是邓小这个习近平一上台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整个状况就改变。当然这个反中共运动是他一个借口了，对不对？然后部分民主派跟这个美国的朝野的那种密切的交流啊，就香港问题要求奥运，那个也是对他也是对他来讲也是一个要害嘛。他认为尤其是川普他对美国的一个政策，对不对？那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这样子的话，令到中国就基本上是被围堵嘛。所以这种状况底下，他就认为必须要消灭这些香港这些所谓勾结外国势力的人，所以他搞黎智英，对不对？然后对于50几个参加这个所谓民主派搞的初选的人，你可以扣戴一个帽子，是不是违反港版国安法？其实这
串谋颠覆国家政权，
为他们定造的，我觉得是对不对？所以去年7月31号延迟选举以后，我就讲以后没有选举了，以后不会有民主选举的，一定的。然后就再来就是把这47个人，你看这种。这在我来讲，像他们犯了什么法了，对不对？我过去8年在立法会摔杯子啦，我冲击啦，那个时候会告我这种罪吗？不会，对不对？那个是议会抗争，他虽不满意，被迫忍受，是这样子。现在不是，现在对于这些那么温和的民主派，那么温和的诉求，只希望香港这个政治发展按照基本法循序渐进，他们就已经接受。像我们这类人，我们是不接受的，我们是要马上进行这个普选，行政长官还有立法会。那可是这种声音当然在香港它不是多数，可是经过前年的反送中运动，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是这样看的。好了，再回头回答您那个问题，习近平他这个人，老实讲，大家看到他这种作风啊，对不对？基本上就是向全世界挑战嘛，对不对？那他认为现在中国很大嘛，对不对？然后现在是建党100周年嘛，对，他是一定要把他这个历史定位哦，在这一次这个对香港也好、台湾也好那种打压，或者在国际上面，他就我现在是举足轻重的一个国家哦，我是超强的国家。所以这方面都看到，就是这个意识形态。而且我们从事民主运动的人有一个很简单的看法，对不对？你这个暴政是不可久远的，你以人治，以一个人为中心的这种政治会久远吗？对不对？历史太多了，所以这种我们只能够期待将来，对不对？很简单讲一句，他现在60几岁70岁了，万一他死掉了，整个中国的变局就出现了，一定是这样子的吧？因为你不是 running system， 对吧？所以我们是追求一个可大可久的一个制度，对吧？可是要付出很重的代价。
的确是。那么范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他现在这个如果真的是急着去这个急不可耐的要解决这个港台问题的话，有台湾话有句话叫做吃紧会弄破碗，他这个集中可能会出错，更犯更多的战略错误，包括了可能低估了这个国际社会的反作用力，或是说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凤梨的问题，很多人认为说其实是习近平的一个战略错误。你怎么看习近平对港台问题这种急不可耐，是不是可能反而造成他更大的压力呢？你的分析。
对，因为习近平他在明年是中共二十大，那照理来讲他应该是要卸任的，但是刚才黄议员提到他修改宪法，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制，那他现在要怎么样找一个理由说我可以继续担任这个国家主席跟总书记呢？当然台湾问题就是一个可能是非常重要，还有香港啊，当然我们看到说香港因为现在是他嘴边，他已经咬这是口中的一块肉了，所以说外国你再怎么样反对也没有效果，可是台湾来讲，相对来讲我觉得中国他如果同样用香港的方式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台湾基本上他有自己的军队，他有自己的主权，但不像香港是完全被中共所掌控的啊。所以说香港的问题当然只会让台湾人更加警觉，就更加的感受到一个危机感，更加的对中共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对抗的一个态度。所以有时候我不需要讲，我真的感谢香港，也可以说是我们对香港觉得非常的难过，就他们变成是台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材。那香港今天的处境就是给我们台湾很多的一个警示，就是绝对不能够相信中共啊。那我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习近平，当然香港但对中共来讲还是有它的一个残余价值，就是它有很多钱啊，所以中共现在搭的这个国家在经历过这个武汉肺炎还有整个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疫情之后呢，它的经济发展是非常的不利，那香港的钱是中共直接伸手进去这个进行就是捞捕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影响，包含就是像黎智英被抓了，他的财产可能全部都充公。那我觉得对中共来讲香港还是一个金库嘛，过去习近平的势力是进不了香港的，因为香港过去长期被江泽民系统包含曾庆红他们所掌握，所以他现在透过国安法完全掌控香港，然后把香港的财产包含这些有钱人的钱的这些资产一次的把它全部给这个上缴，然后来提供他为了作为中国大陆内部维稳的经费之所用。所以我觉得香港是已经没有明天了，整个香港不只是成为一国一制，我觉得他未来甚至是在深郡之下连一线城市都达不到就在深郡之下。你看很有意思，中国大陆的自己产的这个武汉肺炎疫苗60岁以上是不能打的可是呢林郑月娥她63岁她也必须打这是一个把香港根本当作是二等公民虽然有人说林郑月娥可能打的不是中国疫苗是外国疫苗，但是 anyway 她就是要把香港未来不只是这个中已经是一国一制，甚至她可能用更残暴的方式来对到香港。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真的是蛮难过的。那黄玉明先生，你怎么看刚才范教授所提的这样一个情况？不只是这个政治上可能一国一直再也没有民主选举，在经济自由度上面，我们看到美国最新的一个报告说，这个香港的经济自由度已经原本是名列前茅，现在是根本就被踢出这个排名之外了。另外就是说，这个有可能就是香港的前途是不是会就未来成为中国的这个二等的城市？也想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我这个坚持一个信念啊，这个所以我去年出那本书，我那个序那个很长的一个序的，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这个野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的一个决战啊。那我也没有像范教授那么悲观，说香港已经没有明天了，对，香港一定有明天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前年或者过去这一两年来，我们有一批也为数不少的那个年轻人他们对香港的前途的那种奋斗，不怕牺牲，这个很重要的。台湾的民主怎么来的，对不对？也是要抗争啊，对不对？当然今天是很恶劣的一个环境，不代表我们要放弃这个抗争啊，对不对？像我们这些已经70岁的人，我们照样要发声啊，要批判啊，对不对？要谴责啊，一样要做，大家有大家的一个岗位在做。那刚刚提到他会不会充公有一些人的财产，不过现在的法律他暂时也不敢啊，像黎智英他也不至于 所谓充公他所有的财产，离境的财产也分布很多地方了，在台湾已经很多房地产的，对不对？这个不，我倒觉得不会这样子。倒是我们香港现在我们的外汇存底，然后人口比例来讲算是很高的，我们现在有4000多亿美金的外汇基金，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很担心他通过什么方式把这些，因为他很缺少外汇的，对不对？所以香港他不能够一下子就把它干掉。当然现在在政治上面非常恶劣了，对不对？大家都觉得再来就是这个言论自由啊，各方面啊都可能会受到限制。然后他在教育啊或者文化各方面呢，他是要用很多方法啊，要花很多时间才可以改变香港人的意识形态。我看这个哈，他发梦可以，在香港不可能。现在是一个多元开放的这种资讯自由流动的社会，除非你像大陆一样，对不对？你所有的网络你都屏障，香港人不能用，不行啊！这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最近这个传统基金会，他的那个把香港踢出去，它是很自然的，因为你已经变成一个这个中国的其中一个城市了，你不是这个所谓 HKSAR， 不是这个嘛？就我们作为
的确是
地区，你知道吗？我们可以用香港参加奥运，我们参加这个 APEC， 对不对？所以这个基本上等于半独立的，一国两制，这半独立的嘛。现在你要把它完全变成一国两制的话，你香港这个金融中心的地位就一定
就没有了，
就没有。
那范教授，刚才这个黄玉明先生也提到这个传统基金会的这个报告出来，其实美国的智库的最近担忧的不光只是香港的前景，也包括台湾。事实上，华盛顿那边很多的智库，甚至是前这个国防部的官员、五角大楼的官员，都提出了这个对台湾台海情势危机的这个高度担忧，包括可能这个解放军在这一两年内就会对台湾动手。也想听听看您的看法是什么？
的确，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最近国际间对于中共对台动武的这个声音非常的大，嗯，啊。那我觉得的确就是说，习近平可能会为了要分就他内部的压力要有一个疏解，一个疏洪道，他必须有一场战争。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有点像1979年，邓小平上台之后呢，这个发动了对越南战争啊，一方面巩固他自己的权力，一方面呢疏解内部的压力。那我觉得习近平现在的确也面临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包含虽然他说他的经济成长率还不错，但是让我们知道他现在失业情况非常严重。所以我觉得台湾当然是一个对他要对这个疏解压力一个最有可能的一个地方。那当然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台湾现在也是非常关注这个议题。那我们希望习近平不要做一个错误的决定。那美国现在但我们看到就拜登上来之后对台湾的支持甚至不亚于川普的，甚至更加的坚定。那我觉得就是说，现在未来来讲，台美日本在内啊，肯定会在军事跟国防上面有更多的合作啊，就希望中国不要犯傻，不要做错误的决定。但是有时候这个都是很难的，因为他为了他自己的政治利益，可能会贸然做这样的一种动作。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时时刻刻是在做提防，也在做一个准备的。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也请这个黄玉明先生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谈谈看您对台湾前途的看法，以及这个美中两国在台港问题背后的角力。一分钟的时间。
那我觉得这个我们香港当然要继续去奋斗了，就不可能说现在没有明天了，大家那是怎么样的等死吗？不可能的吧，还是要活下去，活下去要很有尊严的活下去。当然这个也牵涉到整个国际形势了，对不对？
是
香港会不会变成一个台湾也好，香港也好，变成一个外国势力或者那些大国美国的一个对中共的一个共干啊，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们要看，对不对？可是我觉得台湾我要想，就是台湾内部一定要团结。你今天这种意识形态统独每次到选举就搞这一套了，你只会让民心士气受到打击。一定要一致，对吧？大家一定要对外对共产党或者对中国的这种威胁，大家要团结一致，内部不要每天都在炒作这些所谓意识形态的，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 对不对？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非常感谢，抱歉了，感谢黄玉明先生还有范世平教授带来这么精彩的讨论，感谢二位，也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